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新华社上周四深夜公布军中大老虎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至此自十八大以来被习王拿下的大老虎周、令、徐、郭等都已被悉数处理完毕，其中令计划和郭伯雄只等司法机关作出最后判决。那么有海外中文媒体认为将郭伯雄移送军法使反腐矛头直指江泽民，那么郭伯雄后是否还会有大老虎能够成为习王的猎物？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今天的讨论。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先来回顾一下郭伯雄案。那么外界呢一度猜测中共呢是可能会对这个之前会可能会对这个郭伯雄进行所谓的软处理。那么先想请问一下这个张先生，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习近平最终呢会决定将郭伯雄呢是移送这个军事检察机关，而不是所谓的软处理？
我一直不认为会对他实行软处理。但是当然这个前一段看就是郭伯雄迟迟没有被抛出来，虽然他的儿子先被抛出来了，然后呢这中间呢可能就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我们看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好像这个海外像什么郭文贵啊什么这些人他们也打了一下阻击战。现在看呢，这个这次在七月份连续抛出三个人，当然这个最后一个是郭伯雄。这种情况看呢，可能就是试图打破这个焦灼状态啊。而且呢，这次有点突然，就是过去还有一道程序，就是说某某某这个因为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问题，正在接受组织审查。对郭伯雄来讲，这次就没有这个，就直截了当就是开除党籍，然后移送司法。所以这点上呢，从手法上看，不同寻常。那么此前再看，像这个周本顺，作为一个现任的省委这个书记，一下子就是拿下来，这个呢也不同寻常。所以呢现在看呢确实有一些个破格的或者破例的做法，那这种做法呢伴随的我觉得是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你可以看，就是连续拿下三人，特别是郭伯雄以后马上就是提升了十位这个中将变成上将，然后呢这中间也是赏罚分明啊，这个被提拔的中间也有，比如说这个像太子党的一位，这个而且又是南京军区，这个南京军区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被信任的这个军区，然后像广东军区、沈阳军区，然后这个总装什么二炮这些都没有人晋升上将。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有两个人是破格提拔，都是这个中将，然后本来按说是要这个履职这个正大军区的正职要满这个四年才可以提上将，但是像这个王宁和这个苗华都没有满四年就破格提拔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迅速的要在军中，就是尽快的换血，把这个郭伯雄和这个徐帆厚以及前军委主席的这个任内所留下的这些个重要的军头，可能会有一番这个换 学，这种换学恐怕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觉得此后可能再有就是会推行所谓的这个军队改革，比如说把这个军区制由女一中的时候可能会改成战区制，然后接下来还有大阅兵，这些呢是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就是要树立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作为这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强势的一个军事统帅的这种地位。我想这套组合拳现在已经开始打了。
嗯，
那么但是后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我相信就是如果不把军队搞定，他一天不搞定一天不得安枕，这个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件事。为什么呢？这个中共的历史经验或者毛泽东的历史经验就告诉他，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呢枪杆子要保卫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是要靠枪杆子，所以在枪杆子的问题上我觉得一点都不含糊。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和平和先生，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海内外的媒体都认为，就是说这个郭伯雄案的它的影响力是要高于这个之前的徐才厚案的。那么想请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认为这个郭伯雄的影响比这个徐才厚影响更大？为什么这个郭伯雄有说法认为郭伯雄才是军中的一号大老虎？
因为郭伯雄是这个负责军事的指挥啊，总参、总装这个和几个主要的这个。这个军事的日常工作，军委的日常工作是由他来负责。实际上，所谓的前面他担任中央军委这个副主席的时候，他的主席是胡锦涛，基本上没有参与到军队里面来。那么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就是这个上一届的之前的这个江泽民的在军队的一个代理人，一个实际的这个操纵者。那么，因为中共的是这个军事是两套体制啊，一套是这个军事指挥官，一套是这个政委啊。但是在真正作战的时候，在真正实行这个权力的时候，这个军事的指挥官的权力呢要大于这个政委。所以，真正的意义来讲呢，就是说他是中国军的这个几十年以来真正实际性的这个指挥者，而且在。这个习近平当上中央军委这个主席以后，这个其实他的整个的军队的体系，大部分的人士都是由江泽民或者是邓小平的这个派出的监军王岳林这个他们布置的这个人士而且以他为主。那么当然徐才厚在里面起来也起了很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郭伯雄。
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还想请教这个何先生，就是说有我们今天刚才这个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处理郭伯雄，他认为不可能是这个所谓软处理。但是今天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有一些这个海外中文媒体就是确实谈到就是说当时这个习近平恐怕还有想就是说在党内处理这个郭伯雄的这种考虑。那么只是因为处理这个古俊山腐败案的时候呢，是遇到了这个来自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的强烈的这个反弹和阻力。那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令这个习近平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我想问您，想请教您，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对这个郭伯雄感到非常的生气呢？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表面上他虽然是中央军委主席，我前面讲了，实际上的人嘛都是郭伯雄的人，包括现在去查郭伯雄的人，什么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杜金才或者是中央这个总装总号，或者是现在中央军委的这个主要的现任的主要领导人，这些人都是这个郭伯雄或者是徐才厚所安排的。你比如说那个现在的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范长龙他就是他有一个妹妹专门生产一个粮食，找了一个基地专门生产粮食，就是搞那个有机食品贡献给这个徐才厚然后他在徐才厚的某种暗示安排之下，在当上所谓的这个现任的中央军委的这个常务副主席。那么其他人这个基本上都是郭伯雄所安排的。那么习近平他试图要打破这个权力格局的话呢，他当 之前是想拿下徐泽浩来威慑这个葛伯雄，但是不幸的徐泽浩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很多事情就追他不下去，他没办法建立一个更具有威慑性的力量。独裁者或者是啊这个强政治强人，他都是以打压别人来建立自己的这个权威，他不打压别人呢，他建立不了自己的权威。所以徐泽浩这个东西落下去了以后，要把葛伯雄拿出来开刀来建立他更大的这个权威，否则的话习主席的权威就建立不起来啊。但是对这个葛伯雄的这个处理确实是有很大的纠葛，不仅仅是军队体系内部有很大的这个反弹，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他们自己布置的这个人，江泽民布置的人，葛伯雄布置的人。还有一个原因是，你把这个葛伯雄拿下来，那等于就是向世界上宣布，你这个中央军委这钱不是烂的，因为中央军委在过去十几年，你就是两个人领导嘛，一个是葛伯雄，一个徐泽浩嘛，对吧？他们两个人搭档才是中央军委的一个两个核心人物啊，一个搞政委的腐败了，一个搞军事的腐败了，你这个军队，那不等于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单位也是事实，对吧？就是烂掉了，这样的话呢，也给了。就是说啊，给解放军整个的这个形象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他就是承认了一个事实，解放军就是彻底腐败的。那么在这个纠葛过程中间，我前面讲了，如果他再怎么不把葛伯雄拉下来，他在军队里面要建立自己的威慑力量，就会欠缺这个力度，所以他在犹豫，在纠葛。在你刚才张先生讲了，为什么要投人，就是直接讲他要进入这个军事检察机关，而没有经过一个程序的。实际上，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个程序啊，就是四月九号的时候，向中央军队内部宣布了啊，这个葛伯雄所犯下的这个错误啊，所以当时还是从葛伯雄为同志，所以还想给一些缓冲空间。但是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情况反映出来了，就是说你这种大老虎停止下来了，打不下去了。如果这种葛伯雄这个死老虎你都不拿下来的话呢，那你整个打老虎的这个威望就进行不下去，军队的清洗工作就没办法进行，就没办法找到一个啊雷厉风行的这么一个借口啊，去把葛伯雄和徐泽浩的人马给拉下来。那现在把葛伯雄拉下来了以后，那集团就缺乏了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持，那么很多中央军委现有的这个领导人，现有的各总部、四总部的这个领导人就开始变得比较老实了。如果不把葛伯雄这个精神支柱给拉下来，他们还有某一种幻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打了这个死老虎。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打老虎真正会继续下去，因为葛伯雄这个事情早就已经追究了，只是现在有一个公布出一个结果而已。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我们也确实注意到，就是说这个七月份确实有中国呢，就是这个高官的密集的落马，很多高官是纷纷落马。那么据中国的这个中新社统计呢，就是从6月25号到7月31号，一共是有8名高官落马。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北京的张先生，那么张先生，为什么中共会选择在七月份这个时机呢，拿这么多的高官来开刀？
这个怎么说呢？当然，这个传说中啊，这个比如说北戴河会议，可能这个有人会发难。或者会利用这次的这个股市的这个狂跌的这个股灾，来这个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个提出挑战。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这次呢，好像出拳出得很快，而且出拳出得很猛，而且现在又是现在是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北戴河会议今年就不开了，就是大家就是休养，这个不存在开会的问题。但是呢，也有消息呢说是要还是要开，而且要开很多天。
嗯，
现在呢，关于这个北戴河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消息。但是呢，从这个密集的这个高官落马和连续抛出几只老虎这个情况来看呢，确实就是要祭旗，就是。要借这些人的人头啊，来这个比如郭伯雄这个8.17把他拿下，这个是祭这个军旗。那么我想这些呢，说明就是可能这个内部的斗争出现了新的状况，所以呢必须要抛出这些人，包括像郭伯雄这个处理啊，刚才 何先生也讲到，就是四月份这个内部的通报，然后呢，但是这一次呢就没有通过以往那些个程序，就突然一下子就是出来就是开除党籍。那么这种情况来看呢，就是有点这个像是操窃为之的这么一种做法，就是就是事到临头了，或者到了一个紧要关头，必须把这几个人尽快抛出。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续抛出丁基化、周宝顺和这个郭伯雄，这中间一定有状况，而且这个状况，我们从这个十天来，这个中央等于是开了五次这个高层的会，两次政治局的会，然后还有两次国务院的会，还有一次是向各民主党派通报。那这几次就是密集的开会和密集的抛出这个高官，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肯定是这中间一定有这样做的理由。这样做的理由呢，恐怕这个一个是立威，一个就是你们不要乱动，乱动的话，这个看他们就是你们的榜样。我觉得可能有这种威慑的味道在里头。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现在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那么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么山东的孔先生，
江苏的钱先生，喂，
哎，你好，
江苏的钱先生啊，在网上说呀，他认为呢还得继续打老虎，并且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二山，一个呢是刘云山，第二个是王岐山。至于江泽民，钱先生早就判了他死刑了。我的问题是，刘云山真的是山西帮吗？我百度了一下，刘云山还真是山西忻州人。钱先生还说呀，刘云山呢是央视日人民报法庭的总庭长，这是真的吗？虽然央视让高宇、朴志强等人出了名，央视的老大是康师傅呢还是刘云山主席？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云南的周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好，谢谢。这个再往下打呢，也就是江泽民、曾庆红了，我估计看他们怎么斗吧。我想说的是，郭伯雄这个七太后把持军委十多年吧，然后据那个凤凰卫视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报道呢，一个少将500万，到了中将呢就得1000万到3000万。那么这一批他们提拔起来的这批干部基本上现在都还在里面。党报说是要切割，就是郭伯雄要和军队要和郭伯雄切割。我说怎么切割呢？这个烂到这个地步还切割了。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杨先生，广西的杨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喂，你好。
你好。
我认为会打下去，而且我认为呢，必须把那个，因为习近平要政改的话，他必须要打掉反对派，反对派的最高的那个人物就是江泽民，我认为会打下去。谢谢。
好，谢谢广西的那个杨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嘉宾呢对观众的这个看法作为一个进行一个简短的一个回应。那么刚才这个山东的孔先生就谈到，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反腐会继续下去，一个就是说是刘云山还有王岐山。那么想请那个何先生谈一下，就是您认为这个反腐会不会烧到这二位身上呢？
我觉得打老虎已经谈不上了，现在是打死猫了啊，就是即使是胳膊熊也好，这个下面未来要打下来的所谓的这个宁夏这个区委书记李立华呀，或者是建设部部长这个陈振高啊，或者是江西这个江苏省委书记卢志军呢啊，或者是这个还有这个哈尔滨的市委书记啊，这个陈海波啊，这些人都谈不上真正的大老虎啊，都谈不上啊。我觉得如果是打老虎这个事情不上到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层次，都不能算真正的这个老虎。 挨打的真的就是肠胃这个层次，有没有可能呢？在我们目前看起来几乎没有可能。那么中国的贪污腐败在过去20多年中间，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务的家族或者是政治局的领导人应该为贪污腐化承担最主要的这个责任，或者说他们几乎每一个家族都是腐败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这个老虎。你不能拿一个省委书记、省长或者是一个建设部部长这样的人物来出来糊弄大家，这个是老虎。如果腐败问题不能在2个总书记下手，一个是江泽民啊，江泽民就是一个胡作非为啊，贪污腐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后台人物啊，他当然应该承担最重要的责任。那么在无论是周永康还是这个现在的葛北雄啊，还是这个徐在浩，他的总后台就是这个江泽民，身为邓小平的这个监军王玉林在军队里面起了很关键性的角色，铺垫性的角色，但是真正的贪污腐化的真正的后台人物就是江泽民。另外一个就是啊，这个胡锦涛，胡锦涛就是一个典型的不作为的，现在要抓的一个人物。那你不能说你当了这个总书记，只能喊空口号，然后这个不实际上的作为，你就没有责任了。那另计划的这种，如果另计划所公布的这个罪行是真实的话，那你胡锦涛是另计划的最绝的老板。那另计划的很多事情就是在你胡锦涛的旨意之下所做的，那你胡锦涛难道不要承担责任吗？还有这个曾俊宏，所谓的这个大内总管，对吧？他在这近几十年来，基本上很多的人事安排都是他在进行的，对吧？那他难道不应该承担责任吗？还有这个温家宝啊，表面上是普世价值讲的比谁都响，他自己的家族，他的家族的金额，那是这些贪官能够比的吗？他是几千万吗？他是几亿吗？他是几十亿吗？人家是几千亿这样一个数字，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但是可能追究吗？对吧？可能追究吗？我认为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因为腐败是每一个甚至是常委家族的一个基本上的特征。你敢拿下来吗？你敢拿下江泽民？敢拿下胡锦涛？敢拿下曾俊宏？敢拿下温家宝吗？这样的老虎如果不真正打下去，哪几个省委书记，哪几个部长，我看大家都没什么热情。你看看现在葛北雄出来以后，大家是媒体上好像咬几口，对吧？说是他家族又怎么样，他家庭又怎么样，等等等等，没有，但是没有激起老百姓真正的这个热情。真正的热情是什么？你要打到真正的大老虎。真正的热情是什么呀？你要同时建立一个可以的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但是今天习近平所提出的是什么？简单来说，就像你还是做一个好人，对吧？即使他做一个好官，大家其实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因为好官和好人这是一个虚数的标准。对于政治权力来讲，你必须建立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可以被监督的权力机制。如果这个机制不建立起来，你今天打100只这样的猫，你把省委书记全部抓起来，甚至你抓下几个政治局常委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对整个的反腐败的前景我是非常不看好。我认为他只是一种权力的结构的调整，只是一种他个人权力的建立啊，或者说呢，他们内部权力的这个斗争，如此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带上一个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一个政治体制的来临。如果这个不来临，我们对他所有的这个行为都不应该啊给予过高的赞扬、过高的期待。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那么，张燕刚才有这个云南的周县，他谈到认为这个反腐是会最终会把矛头指向江泽民和曾庆红。那么刚才何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有这个海外的这个学者就是谈到，就是说江泽民当时选这个习近平接班的时候，曾经还认为这个习近平恐怕是比较好操纵的。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反腐，那么把他在军中的势力全部清洗掉了，那么他恐怕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大惊，这个大失所望的哈。那么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您认为这个反腐接下来会不会把矛头指向这个江曾二人呢？
我相信就是当初选接班人的时候，可能这个我们这个习主席他这个韬光养晦，所以当时觉得他不会有太大的威胁。当然现在肯定是肠子都悔青了， 这个大概是没问题，但是呢后面怎么办，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我大体上的判断就是权力斗争不会结束，因为这个梁子已经结到非常深了，这个相互之间这个恐怕调和或者是妥协的余地不是很大，但是呢可能会这个不断的这个持续下去，但是呢作为打老虎来讲，我觉得可能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因为这个事实上啊，如果说连前任总书记都拿下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体制的分裂，那这样的这个后果呢是很难想象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我觉得无论是打老虎也好是党内斗争也好，它有一个基本盘它是要保的，这个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只有在保住执政地位的前提之下进行权力斗争，最大限度的这个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然后呢这个削弱对手，这些呢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旦危及到说会发生像这个使中共失去政权这样的这种程度的这震荡，我觉得现在是无法承受的，所以我以前也讲过说这个癌症病人不可能无限的然后不停的进行手术进行外科手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做不到，现在顶多就是带瘤生存。
好，
谢谢
张先生。那么刚才那个节目中这个山东的孔先生提到了这个江苏的钱先生，那么恰好江苏钱上也打进电话来了，那我们给江苏的钱上一个机会来发表他的看法。江苏的钱上您好，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我简单说一下吧。孔先生专门去拜祭过江泽民，他的最典型的就是元旦晚上的那个节目，我在后边加了评论，大家有兴趣去看好了。不要老是编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是谁谁说的，还是拿人原话，不要该谁说自己来说，不要代替别人说。好，谢谢。
好的，谢谢江苏的钱先生。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时间，这个话题的讨论。